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北京突发民间投资理财几千名被骗受害人群体上访行动，上千人被维稳被抓进访民收容所。在另外一方面，圣德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直播时被警方打断，随后夫妻双方失联，震撼国际舆论。中国官方媒体正在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对华贸易行动做出反应。香港外交国记者协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不会改变邀请香港民族党的陈天浩讲演的安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北京突发民间投资理财几千名被骗受害人群体上访行动，上千人被维稳被抓进访民收容所。在另外一方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日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警方打断，随后夫妻双方失联，震撼国际舆论。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跟我们做连线报道。
中国 P2P 网贷规模呢已经达到了数万亿元人民币啊。那么最近爆发了倒闭风潮，有上百家 P2P 平台接连爆雷。中国官方指责 P2P 平台涉嫌非法集资诈骗。不少投资者反映平台爆雷圈钱跑路，而警方不予立案，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受害者认为 P2P 平台获得了金融监管当局颁发的许可，当局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受害者们称，一些平台在官媒上打广告，甚至有官商勾结的嫌疑，而政府呢难辞其咎。今天各地被骗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到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银监会来维权，那么计划8点半正式开始集体请愿活动。当局呢一大早就部署数千警力，上百辆大巴严阵以待，靠近银监会的二环路、金融街周边街道都停满了警车和大巴。我们在地铁2号线复兴路站的出口，就明显的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除了穿制服的警察、特警，还有一身黑衣、戴着耳机的便衣国保和维稳队员。警察在每个路口设卡盘查来往人员，对金融街上班族也不例外。试图前往银监会维权的投资者呢被大巴带到访民收容所九敬庄。美国之音今天上午呢在金融街采访了2名受害者，他们表示警察3步1岗5步1哨，维权者难以接近预定聚集的地点银监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采访到的这个2名受害者。
没有任何说法，这个关键是政府没有任何说法，金侦办在忽悠我们，警察在镇压我们。
我们知道的一个，我们一个安徽的这个同事，被他们地方驻京办，这个应该是地方驻京办的，把他弄走了。
就你们把我们去了是底层老百姓，然后把我们收割走了。我觉得这样子以后谁相信政府？真的没人相信了。
目前这2位受访者都被送到了九敬庄。吴先生呢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介绍说，九敬庄呢已经有几千人等待遣返啊，他是后来这个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的，是这样的说的啊。那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倡互联网金融，不过近几年呢各种互联网理财金融产品是麻烦不断，半亚还有易租宝等等的这样的事件呢是爆发已经数年了，受害者的损失不但没有挽回，反而成了这个当局的维稳对象。这次投资者集体维权，当局已经显然提前取得了情报，延续了一贯的维权做法。那么一些维权者在北京入住宾馆登记身份证以后就被维稳人员带走， 有的呢在火车上就被拦截，还有警察提前上门，要求维权者写保证书，保证八月六号不去北京。尽管各地 P2P 受害者多次进京维权，那么这次当局啊是高度的戒备，相当罕见。那么我们知道，退伍军人进京上访也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退伍军人多呢，数是对现在的这个体制抱有期待，而不少 P2P 受害者呢则表示政府不作为，丧失了公信力。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孙文广事件。上个星期三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接受我电话连线采访呢，批评习近平撒币外交这样一个这个政策。直播期间呢，能听到他家里闯进警察将他发言打断，随后失联。那么你到济南跟踪报道了这个事件，最新的情况是如何的？中国官方如何处理他们呢？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孙文广先生从加州，从家中啊接受美国之音直播的采访，显然是被警察打断。那么之后呢，老两口就被带到济南的燕子山庄，在那里呢被软禁了两天啊，随后呢就被匆匆的转移，目前下落不明。据他的邻居透露，每当孙文广被关进宾馆，公安人员每天呢。还都到他的楼下报箱去拿报纸给孙教授看。
嗯，
我们昨天上午在燕子山庄二号楼地下一层007房间，这就是据我们了解，孙文广先生曾经被软禁的那个房间。我们到那儿去探访的时候，发现呢，公安局包的两个房间，005和007两个房间，周六呢退了房，而孙文广先生和夫人是周五。被转移出去的，一名服务员说，周六早晨6-7点钟上班的时候，房间就没人了。周六，有人回来收拾东西退房。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这个服务员跟我们记者的对话。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对面的那个房客，他们走了吗？
对面的。
对面就是这个007的这个。
007走了，退了。退了，走了。007他不是干完了吗？
007，
啊，
对，他们之前的那个访客走了。
他们之前公安局的
啊，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的话，昨天。
前天
就走了，昨天来收拾东西。
前天就走了。
哎，昨天退的房。
哦。
你不是说公安局那块吗？
对对对。
啊，我以为你找他们。
他们两个房间是吧？
哎，两个房间退房了。
那退房，好，那我们走了。
行，
好，谢谢你啊，
谢谢
，
谢谢，
好，
再见。
记者在济南的期间呢，多次前往孙文广家敲门，无人回应。楼道走廊呢是酷热难挨。那么对于常年在孙文广家门口看守的国保人员来说呢，可能是一大考验啊。当局紧急转移改严的知识分子孙文广，与媒体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去年七月，刘晓波在沈阳住院期间也是下落不明。我们可以看出济南和沈阳当局的做法是如出一辙啊。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一位济南当地的跟孙文广先生很熟的知情者，也是维权人士。他告诉记者，美国之音独家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就是上个星期四啊，那么很多国际媒体也纷纷打电话向这位知情者了解情况。他说，美国之音相关报道在维权微信群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关于孙文广的帖子和外媒报道很快就遭到了封杀。
嗯，
关于孙文广为何被匆匆转移，这位知情者认为，孙文广软禁在燕子山庄的事实已经走漏风声，当局呢担心出事儿，才转移到其他地方。他还提出另一种可能，就是孙文广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而不得不送医治疗。因为呢，今年三月他说啊，两会期间和64的敏感期，84岁高龄的孙教授都曾因得病住院治疗。当时呢是他夫人韩大夫提出来的。至于中国官方的反应呢，济南山东大学和济南的公安国保都没有回答我们的提问。
嗯，
美国之音今天致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一位工作人员称，VOA 关于孙文广的问题已经交由新闻司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但是这几天外国记者处没有联系我们。记者表示呢， 仍然需要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评论答复。那么这位工作人员说，再向领导汇报记者提出的要求。
嗯，
那么随后记者联系外国记者处负责对接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官员，要求说明孙文广的目前状况。他说呢，外交部还在了解情况中，目前没有信息。
嗯，
这位外交部官员还表示，有进一步情况会跟我们联系。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不会改变邀请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讲演的安排。与此同时，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中国外交部要求取消讲演活动后表示，尽管他一贯反对港独立场，但是言论自由是法治下的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志，不容审查。近日被卷入香港港独风波的香港外国记者会8月6日发表声明，强调其成员和公民有权了解任何一种辩论的不同方面，相信在一个自由社会，允许民众自由表达和辩论事关重要，尽管可能不同意对方的特定观点。香港外国记者会的声明表示，尽管受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压力，要求取消主张独立的陈浩天的讲演，以及香港前任和现任特首梁振英及林郑月娥的非议，记者会将不会屈服于压力。与此同时，外界越来越担心，在北京的干预下，香港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收紧之际，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表示，北京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取消港独人士的讲演是极为错误的，言论自由是香港作为开放社会的标志，受到基本法的保护。彭定康强调他反对港独的观点，但是他也力挺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而中国的外交部不应当介入一个理应由香港内部自行决定的事务。具有75年历史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几十年来邀请不同的观点的政界和新闻人物，包括亲中人士，到位于中环的会馆讲演。记者会计划邀请在香港遭到政府取缔的民主党的陈浩天8月14日举行午餐会讲演，谈论在中国统治下的香港，倡导政治不正确的香港民族主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前任特首梁振英近日先后表示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讲演讨论香港独立建国问题。对此，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与此同时，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一下午就此事发表声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驻港机构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邀请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安排。事件公开化后继续发酵。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天参加全民运动日活动后，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他说，特区政府对港独议题的立场非常坚定，一点也不含糊，要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必须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和领土完整，对任何鼓吹港独的言行，港府都不能够容忍。他表示，有机构以港独或者香港民族主义为题安排活动，非常可惜和遗憾，也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这项活动是否推进，林郑月娥相信该机构会自行考虑。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与香港外国记者会交涉，要求重新考虑邀请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安排。不过 FCC 表示，活动将按照原计划进行。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的上述谈话，陈浩天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His interference on the freedom of press on the foreign journalis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it damages the image of Hong Kong.
这是对外国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的干涉，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香港的国际形象被破坏了，不应逼迫香港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已经对我发出的邀请。我不认为 FCC 会改变对我的邀请。 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一下午4:30发布新闻稿，阐述邀请陈浩天演讲的原则立场。新闻稿说，其会员和广大公众希望听取任何辩论中的各种不同观点，就新闻记者而言，这也是他们的责任。 FCC 认为，在香港这样的自由社会，允许人们讲话和自由辩论至关重要，即使人们并不同意某种特定的观点。主办这样的活动，既不代表我们赞成，也不代表我们反对某种特定观点，只是因为陈浩天及其政党在当局要取缔后成了新闻。蔡永梅是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讲被北京定性为外交事件，林郑月娥的言论配合北京，以此达到阻挠陈浩天演讲的目的。
看了会觉得他们把定位是一种外交，因为中国这个跟香港这个关系哈，它是原来根据那个基本法是说，国防跟外交是以中央政府在统管，这个香港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主权的。所以他这次出面，我想他是要放出这样一个信息，他把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个言论新闻自由的问题，是他会把他上升是一个外交问题。所以可能用这个方式来着手。
与此同时，前特首梁振英连续2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对 FCC 事件发表言论。他说 FCC 邀请陈浩天就港独议题发表演讲开了先例，为港独搭建了第一个公开的宣讲平台。他说分裂国家的问题非同小可，必须高度警惕，防微杜渐，不能够让此事蔓延成为趋势。梁振英还说，邀请陈浩天好比邀请恐怖分子教人如何劫持飞机， FCC 不能够随心所欲决定演讲的人。对此，香港苹果日报刊登的评论说，梁振英不甘寂寞，试图以此显示其还有政治能量，甚至有影射特首林郑月娥反对港独不利之嫌。该报援引梁振英的话说，香港很少有机构能够像 FCC 那样获得政府的支持租用目前的会址。对此，林郑月娥反驳说， FCC 以市价租用目前的会址。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梁振英等用会址威胁 FCC 以及外媒的新闻自由，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蔡永梅则表示，梁振英的说法很荒诞，他同时呼吁 FCC 不要退缩。
我个人希望就是外国记者他们能够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压力下退缩，因为香港现在这个有关言论方面的已经打压得很厉害，你退一步他会得寸进尺的。以后这个利益开了以后，我就有点担心了，比如我们香港人在讨论这些问题，那个现在这种言论都被打压了，所以这个情况是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FCC 事件持续发酵之际，其演讲预告似乎继续有效。8月14日中午，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将就推动香港建立族群认同、民族党被禁运作以及香港独立建国前景等敏感话题发表演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一表示，为了保护台湾运动员的参赛权，尽管很多人不满意，台湾仍然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此之前，北京为打压台湾民间争取以台湾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公投，主导取消了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运会的资格。自称务实台独的赖清德在参加雅虎电视一个节目时称，民间社团发起的东京奥运会用台湾作为代表队名称没有错，政府抱尊重态度，不过政府要保护运动员的参赛权。赖清德表示，根据洛桑协议，台湾参与奥运会的名称是中华台北，相信很多人不满意，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这是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希望台湾社会能够了解判断。台湾前奥运国手纪政近期推动东京奥运会证明公投，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成案联署，不过公投导致北京反弹，并操控东亚奥 委会在北京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停办2019年在台中举办的首届东亚青运会，此举引发台湾朝野的普遍不满。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政府计划对更改台湾名称的国际航空公司采取抵制措施，不过在野党国民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不利于台湾的国际形象，也将损害旅客的权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交通部长吴鸿谋接受联合报专访表示，无法接受外籍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台湾政府计划采取反制措施，但是不会与世界为敌，而是循序渐进地要求调整，希望大家相互尊重。联合报的报道还指出，交通部研究的反制措施包括考虑不允许这些航空公司的班机停泊机场的空桥，或是调整时间带等等。中国民航总局要求全球44家航空公司在7月25号之前将其网站上的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否则将进行惩罚。结果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进行了调整或是弹性处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外籍航空公司更名台湾的反制措施应该兼顾国家主权及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表示，交通部要审慎评估相关的反制措施，否则将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不停靠空桥，大家很清楚，依照过去国外旅行的经验，表示这个机场是设备不足，是非常落后，往往会造成旅客的许多的抱怨，将会大幅降低国际桃园国际机场的服务水准跟国际评比。
曾明宗还说，如果将这些航空公司调整到比较不理想的时间带，最终受到影响的是搭乘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还呼吁，中国大陆及蔡政府应该停止以报复性手段处理两岸关系，希望双方提出开放性做法，展现理性对话和积极协商的态度，以百姓福祉为先，改善目前严重倒退的关系。台湾深绿的群众认为，面对中国不断的打压，民进党政府不能再采取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应该提出反制甚至报复性的措施。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中国政府的打压手段除了派出军舰军机绕台举行针对性军演之外，在外交方面挖走了4个邦交国，阻挠台湾代表再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还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以及不让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等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台南参与助选活动时表示，中国越来越超过，都是要让台湾没自信，自乱阵脚，不管中国压力有多大，台湾人一步也不会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面对中国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断打击台湾人的信心，事实上台湾在外交上不是没有正面的发展，政府应该广为宣传，让人民知道。
美国举办的这个所谓首次的这个宗教的自由、宗教自由的部长会议啊，那这个会议有80多个国家参与啊，那我们的这个驻美代表是受邀参与啊，那跟80多个国家的部长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国务院啊进行会议啊。我们从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的驻美代表基本上是不能进入到美国国务院的。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台湾的立法院长苏嘉全日前前往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进行国会外交，争取这些国家对台湾的支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引发争议的行动的反应是一致性， 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大约70年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一直保持大约相同的部队水平。他说，没有提升的太多，也没有减少的太多，我们一直保持稳定的军力。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主权生索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中国认为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是中国的领土，并且为了支持其主权生索，建造了数百英亩的人工岛礁。其他一些国家对一些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生索与中国有重叠。美国经常在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任务，抵制中国的生索，并且提倡在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每年世界一半商用货轮的商品都在南中国海通过，价值数万亿美元。理查森说，美国海军倡导的规则和标准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崛起。他说，我们会一直在那里，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准备着为竞争频谱中的那些生索方仗义直言。美国海军一位上将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军舰在北大西洋海域巡航，美国海基军作战部长理查森称，中国在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是一个新常态。他说，仅仅在五年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事情。理查森认为，中国海军是个全球性的海军，既准备而且也有能力按照北京的意志在世界任何地方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海军威胁方面，他们当然是我们并驾齐驱的竞争者。不过，美国在美国东海岸附近的行动或许不像大西洋海面下潜伏的俄罗斯舰艇那么有威胁。从北美到欧洲的北约盟国对俄罗斯潜艇在北大西洋活动增加表示越来越担忧。理查森认为，俄罗斯潜艇的活动频繁，比过去25年都多。美国官员担心莫斯科可能试图利用其潜艇切断或监听接连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海底电缆。鉴于北大西洋的情势日益复杂化，美国最近重新启动了确保东海岸安全的司令部。美国第二舰队将完成马蒂斯国防部长提出的国防战略的新指导方针。该方针把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心。理查森将在8月24日在诺福克海军基地的一艘航空母舰上主持美国第二舰队正式恢复成军的仪式。由于资金问题，该舰队在2011年被撤销。
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大权独揽的努力。他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也一直在打造和宣扬他的敢想敢做、无所不能的形象。然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这种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毁害。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10年里，执政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塑造为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知识。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官员也以有言和无言的行动来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之大。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其中最令人惊骇的例子包括习近平所任用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隆冬时节的黑夜里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及其妻子幼儿从他们合法租住的北京住所中驱赶到大街上，以加强所谓的防火安全。在蔡奇的暴虐行为震惊世界，酿成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排华案，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强烈谴责之后，习近平一言不发，从而间接地显示了他对蔡奇的支持。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互联网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其中包括直接抓捕和强迫电视认罪羞辱的方式来控制互联网舆论，使本来一度相对自由的网民信息和政见交流平台微博如今奄奄一息。习近平当局后来在推出21世纪的连坐制，对微信群群主发出威胁，假如微信群中有人发出了当局不喜欢的言论，当局将惩罚群主。网民强烈抗议说，这种规定不公平，假如群主要为群众的人言论负责，习近平为什么不为中共官场无官不贪的局面负责？尽管网民提出这种抗议，习近平当局置若罔闻。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监禁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中国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习近平当局坚决拒绝接受世界许多国家和全世界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主张释放、要求释放刘晓波、准许他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吁，以及刘晓波本人所明确表达的出国就医的意愿，坚持继续羁押刘晓波。刘晓波很快在中共当局的羁押中死去。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全世界展示他的法治理念，其中包括大力打压和抓捕人权律师，甚至展开全国性大抓捕，一次抓捕上百人，然后强迫其中一些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以国际社会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方式对其他的人进行审判判刑或超期羁押，羁押期间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被羁押者的亲属不知道亲人人在何处以及人还是否在人世。习近平当局把这种做法称作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予以宣扬。习近平当局废除给中国和中共反复造成大灾难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40年之后，在今年3月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他目前担任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再度恢复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能够不理会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做到上述这些令中国民众非常反感和厌恶的事情，令国际社会吃惊和担心的事情，显示了他确实是权力巨大，足以压倒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反对批评意见，并得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习近平当局所做出的反应，凸显出看似大权在握的无所不能的习近平的软肋。这些事件包括习近平掌控的中共江西省委日前像突然发狂，抢夺和捣毁焚烧当地老人的棺材，扒开被埋葬的死者的尸体当众焚烧，这种野蛮的举措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公愤，受到公众的强烈谴责。江西省当局很快改弦易辙，宣布民众可以领回抢走的棺材，棺材被毁坏的也可以获得赔偿。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迅速的变脸，是因为在中国有人提出提议，既然扒坟是合法而且也是应当受鼓励的，那么公民就应当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占地2700亩的坟墓平掉，把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泽东陵墓平掉，把毛泽东的尸体焚烧。这一倡议使习近平感到惊恐，导致他掌控的中共江西当局迅速改弦更张。今年7月，中国再度爆发假疫苗丑闻，并引起公愤和强烈的抗议和担忧。1个多星期之后，习近平做出了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的批示。 但是在丑闻暴露出更多的惊人细节，以及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罢免的官员孙贤泽在习近平的治下2015年升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广为流传之后，习近平又陷入了沉默，拒绝回应公众的关切。在中国山东大学退学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习近平最近出访再次大撒币，不管不问中国还很穷的状况的时候，孙教授住所所在的济南当局人员强行破门而入，尽管孙教授抗议说发表批评言论是他的个人自由，中共济南当局依然是抓走了孙教授。眼下中共当局拒绝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不当，也拒绝透露孙文广教授现在人在哪里，这种局面似乎显示孙文广教授对习近平的批评显然让他感到难以对付。在美国川普政府力图迫使中共当局改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美中贸易战酝酿期间和打响之后，习近平当局一度跟美国摆出一副一决雌雄打到底的架势。习近平甚至对到访的外国来宾说，他领导的中共当局要跟美国以牙还牙。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来，习近平当局悄悄地收回了先前的强硬调门，转而强调要跟美国协商。在美国宣布要把计划要把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由10%再增加到25%之后，习近平当局宣布对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报复措施。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的公开嘲笑。库德洛星期五8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600亿美元对2000亿美元这种反应比较弱。他接着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妙，投资者在出走，中国货币币值在下跌，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中国。我今天注意到日本股市市值超过了中国。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宣布的最新一轮的对中国贸易制裁的反应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嘲笑。在美国宣布计划提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惩罚措施之后，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8月2日在北京做出了一番令中国网民感到非常有趣的反应。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美方不仅不顾全世界的利益，甚至不顾美国普通民众、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中国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种做法对中方不会有任何作用，也促使世界上反对贸易战的国家和地区感到失望。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不要一味意气用事，这样最终会伤害他们自己。对习近平当局对美国采取的这种奇特反应，有许多中国网民讽刺道，美国川普政府公开说跟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劝美国不要再打贸易战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怎么美中两国政府都是在美国，都是在为美国谋利益。一名网名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一则评论说，一位网名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的一则评论，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的观点。这位网民说，中美贸易战让习近平输到脱裤而无力反击，习近平目前的困境除了他自己的无能无德无知和自大傲慢刚愎外，更多的则是来自其团队那些马屁精和智囊们的无底线的吹捧、神话和推波助澜，让习近平只能伟大下去而一条道路走到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正在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对华贸易行动做出反应。官媒在谴责川普扩大关税范围的同时，也试图安抚市场，流露出北京对关税之战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称，川普政府一边说加征关税，一边又提出谈判，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欺负中国，做出单边贸易让步。社论还说，中国最终将打败美国的贸易讹诈，中国也不可能屈服于美国的强权。不过也有中国高级官员最近表示担心，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会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万华在《人民法院报》撰文说，很难预测这场贸易战将如何发展以及发展到何种程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对在华企业输入美国的产品按照600亿、2000亿、5000亿美元的规模第一次征收高额关税，将有不少在华企业会陆续陷入破产困境。北京最近提出要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5% 到 25% 的关税，以此作为对川普政府要对2000亿美元的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回应。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已经意识到报复行动无法阻止川普总统停止关税行动。宏观投资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做出换挡调整，我认为他们意识到报复的能力比美国弱，部分原因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少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而这些进口的商品部分是高科技，很难从其他地方进口。华盛顿一再表示要力图改变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严重逆差。与此同时，中国官员也试图安抚市场和国内民众，称美国的贸易举动影响不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黄立斌最近表示，中国国内工业产出没有受到任何重大影响。他表示，由与美国公司合作的企业被要求暂缓执行订单和暂停发货，但到目前为止，工业经济受到的影响很有限。他还表示，无论对500亿美元还是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折成人民币后占国内工业生产总值比重不到1%。国营的《环球时报》曾经回应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的警告，中方不应当低估川普总统决心的言论。环球时报称，中国不怕短期牺牲短期利益，中国有时间战斗到底，时间将证明美国最终是自欺欺人。官方的中国日报也发表文章鼓励市场信心。中国日报的文章说，市场人士预计短期内中国货币相对稳定，不必担心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他们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政策微调期间保持强劲势头。但宏观投资的普里查德表示，经济现在正在放缓，去年中国收紧货币政策并推高借贷成本之后，负债资产面临压力，破产的公司和债务违约上升。他认为这一局面主要是中国国内驱动力造成的，但显然美国的关税行动对这个局面没有好处，还将造成一些损害。宏观投资在其最新的报告表示，鉴于过去十年中国债务水平上升迅速，中资银行面临严重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否认有可能出现金融不稳定是天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亚国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区，但是一带一路却被批评 为滋生腐败和破坏生态环境。中国越积极推动这项计划，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厌恶感就越强烈。耐人寻味的是，如此批评一带一路的声音，这次并非是来自中亚，而是来自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的主要媒体。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最近发表长篇文章，批评中国在中亚地区所实施的一带一路项目。文章说，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日益高涨，中国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越多在当地撒钱，越实施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反中国的抗议活动就会越多，反中国的口号就会越响亮。中国占领中亚，持这种心态的不仅集中在反中国情绪较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目前已经扩散弥漫到了整个中亚社会中。文章引述哈萨克社会学者的报告说，2007年当地社会反感中国移民的人能够占18%，2012年时已经上升到了33%，而到2017年时，多达46%的人讨厌中国移民。文章警告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仅有10年，这种对中国的厌恶感就在中亚地区大规模广泛蔓延，扩展到从宗教到民族的所有层面，成为中亚社会民意的一部分，更成为非常时髦的民意倾向。不仅如此，反中国情绪更被政治化，中亚权贵阶层已经把反中国情绪当成工具，在内斗中积极利用，这种反中国情绪还将被更广泛的利用。可以预见，未来中亚地区反对执政阶层的主要政治力量都会打中国牌，指责统治者出卖国家利益。文章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和在当地经商破坏了中亚的生态环境，同时严重滋生腐败，中国人更愿意把装满钱的信封交给当地官员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税务问题。文章说，当地权贵阶层利用反中国情绪获利丰厚，反中国口号越响亮，中国为实施项目行贿给当地权贵的好处费就会越多。文章说，反中国情绪甚至正在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和商品，中亚地方政客们已经学会利用这一工具发财致富，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商品也会被拿到国际上向任何外来的地缘政治买家出售。耐人寻味的是，如此激烈批评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这次并非来自中亚当地媒体之口，而是来自俄罗斯主流媒体。考虑到目前俄罗斯媒体几乎全被官方控制，这篇批评文章背景引人深思。发表批评文章的独立报由亲官方著名富豪列姆丘科夫控制，他曾是目前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财阀和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的生意伙伴。列姆丘科夫现在还担任莫斯科市长、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竞选总部的领导人，帮助索比亚宁在下个月的投票中参选连任莫斯科市长。近些年来，中亚地区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吉尔吉斯社会同时非常担心向中国举债过多将会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甚至将会威胁国家主权。但不久前举行青岛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再次向来访的吉尔吉斯领导人宣布提供新的大规模援助和贷款。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2016年曾经遭受恐怖袭击，当年在哈萨克斯坦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地民众不满一项新法律可能导致中国大规模购买哈萨克的土地。而在更早前，哈萨克也曾经爆发其他的示威活动，民众抗议中国能源企业与当地权贵联手合作，共同迫害哈萨克的石油工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正严重威胁俄罗斯在当地的利益，但目前还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与俄罗斯是否有具体的联系。 哈斯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当地社会中的反中国情绪许多来自对中国的不了解，他知道当地的很多中产和富有家庭现在更愿意把子女送到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留学。他说，在不满中国的同时，哈萨克社会同时也有严重的反俄罗斯情绪，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当地社会其实更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萨特帕耶夫说，与中国和美国不同，俄罗斯不是同中亚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很好的关系，仅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关系较为密切，但作为主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地区激烈争夺影响，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几乎无法相容。萨特帕耶夫说，无法把这两个目的不同的项目在中亚地区共同整合在一起，特别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已经摇摇欲坠，出现了裂痕，这个项目的贸易规模很小，前途不是很好，在这一背景下很可能仅剩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危机俱乐部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两个项目都不关注中亚地区建立民主和法治社会，这两个项目同样都不会使中亚地区减少腐败。这份报告认为，中国非常擅长与中亚的极少部分权贵阶层拉关系，并向这些权贵们行贿，中国的投资和贷款极其不透明。报告同样认为，在中亚社会各个阶层反中国情绪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但报告认为，其他外国公司有时也会受到吉尔吉斯当地民众的抗议，但针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抗议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脸书最近关闭了32个煽动政治分裂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后，美国议员们警告说，俄罗斯仍然试图迷惑或分裂美国人民。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都为此表示担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目前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100天，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者们敲响了警钟。
俄罗斯的操纵并没有止于2016年选举日之后，俄罗斯政府加大了油门。
脸书上的新闻表明了问题仍然存在。
由俄罗斯支持的行动人员继续渗透和操纵社交媒体，以劫持全国性的对话，让美国人互相攻击。
社交媒体是当代的公共论坛，但它被用来分裂我们。
议员们在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表示有挫折感。我们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在这类活动方面，他们看来没有做什么好事。委员会宣布，社交媒体的高管们下个月将就如何采取措施抵制外国影响的问题在国会作证。
脸书、Instagram、推特、谷歌以及 YouTube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那就够了吗？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能也不该成为民主和公共讨论的唯一守护者，所以我的建议立刻采取行动，辨别并清除有恶意影响的活动，为2018年的选举做好准备。
在涉俄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议员们表示他们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想干什么了。
这就是信息战，是弱化对手的另一种形态的战争。这就是普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看法。
卢比奥参议员参与起草的一份提案说，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干扰了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对俄罗斯严加制裁。鲍曼，美国之音，国会山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将不会改变邀请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演讲的安排。同时，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在中国外交部要求取消讲演活动后表示，尽管他一贯反对港独立场，但是言论自由是法治下的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志，不容审查。近日被卷入香港港独风波的香港外国记者会8月6日发表声明，强调其成员和公众有权了解任何一种辩论的不同方面，相信在一个自由社会，允许民众自由表达和辩论事关重要，尽管可能不同意对方的观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必须开始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行事。与此同时，美国准备重新对德黑兰当局采取制裁措施。蓬佩奥星期天8月5日对媒体说，我们希望伊朗人民在谁担任国家领导层的问题上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从星期二凌晨开始，针对伊朗各行业的制裁将开始生效，包括传统的伊朗地毯。此前伊朗政府也不能购买美国和欧洲的飞机和债券。针对伊朗的能源出口的制裁将在10月份恢复实施。美国总统川普撤出伊朗与美国和其他5个国家签署的2015年核协议之后，原本已经撤销的制裁将会重新实施。那项协议要求伊朗大幅度削减它的浓缩铀项目，以换取对绝大多数制裁的撤销。川普曾经说，那项协议很糟糕，因为这会给伊朗机会重新启动核武器项目。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一表示，为了保护台湾运动员的参赛权，尽管很多人不满意，但台湾仍然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此前北京为了打压台湾民间争取以台湾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公投，主导取消了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运会的资格。韩国国家媒体星期一8月6日指责朝鲜国家媒体星期一8月6日指责美国违反双边关系的承诺，称美国所说的去核化之前不会缓解制裁是蛮横无理的，还说美国强化制裁以便提升谈判力度。俄罗斯外交部在其脸书上宣布任命美国好莱坞动作明星史蒂文·西格尔为改善俄罗斯和美国人文领域关系的特使。俄罗斯外交部说，西格尔的作用类似于联合国亲善大使，他作为俄罗斯的特别代表，将在促进俄美两国文化、艺术和青年交流方面发挥作用。西格尔将不会领取任何薪水。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拉丁美